看看我的观众。
我爱你。
那你出去。他说了头里边了啊。山上青松山下花，花笑青松不如他，有朝一日言霜降，只见青松不见花。没有，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喊这句来的啊。行，等这个录够了，咱们单拿一期时间啊，就说定场诗，就跟你们真爱听似的。嗯，书接上文，接演全本张小乙《下南京》。上文书你们还记着吗？
不记得了。
好，我们说点别的吧。我就指着你们给我提醒的啊，你们要忘了我也就忘了。其实每次开书啊，都得倒几句，我们这个专业名词呢，这叫倒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回的观众可能未必在，跟您说一说，让您知道哪儿挨哪儿能接得上。但是每次一倒书呢，上网的观众啊恨得牙根痒痒了，够10000多人了，在网上给我留言说你每次倒书的时候啊，我们都心痛，那都是我们的钱啊。你想啊，他充一会员，他为了听故事啊，那你倒10分钟，我就白花10分钟的钱。这个我尽量少说啊，咱们不低于10分钟。也有人说，我听了好几回了，怎么这故事还没往前进展呢？这怎么说呢啊？那就是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，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，过什么山呢？擒什么妖？下什么水？脱什么鞋？该怎么玩自有它的道理。你看啊，这简简单单5分钟就过去了。列位，什么难？闲板难？还真说故事那个，说三国那还不简单吗？对吧？但是不能那么干啊！你老说故事，你出去12块钱买一套三国。对吧，你自个儿一看三篇，你看到后边了，我这且得说呢，要让你了解说书人眼中的故事，这是我们从小难就难在这儿。我那天我就整理这些个作品，然后我自个儿就觉着，哎呀，我特别担心，我老怕这张小乙给你们说不完，因为我欠的账太多了，丰田齐了什么的啊，什么济公案啊，
丑娘娘，
丑娘娘是吧，丑娘娘你就死心吧啊，也因为那个都10年往上的，咱以后有机会再说了就啊。确实很多，包括前一段时间有点时间，稍微就整理了一下，整理了好多以前要说没说的，翻腾出来我自个儿都吓一跳啊。原来弄的正德剑侠图，正德剑侠图这够15年前弄完的了，侠义江湖这一直也没说的，江山美人就是顺治跟董小宛啊，啊，就类似这个，翻动来翻动去，翻动出好几十个来。我说这得说到哪辈子去啊？得了，这个就得有过日子心，慢慢的来。你们各位这么捧，我也得好好的活着啊。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张小乙，带着4个可爱的老头，带着一个屈死的亡魂大奶奶，带着自个儿这干儿子枕头，枕头都知道吧？
知道。
枕头不是人啊，不是骂的，确实不是人啊，是个妖怪。枕头修炼成精，认张小乙当干爹，这么爷几个由打北京出来奔南京。开头那点呢，就是皮库胡同凶宅奇案，当年说呢就掐了一点儿，这次利用这个爱奇艺这个坑王驾到呢，正好有机会把它说的细致一点啊。这一路出来这一道上降妖捉怪，那真是刚才咱们那句话了，过什么山降什么妖，就应在这几个人身上。一路走来，咱们上文书讲到已经到了泰安，泰安这儿有一村，村里边呢住在高小七的家里边，姓高，叫高小七，也不是怎么起的这个好听的名字啊。住在这儿呢，夜里边这4个老大爷里边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就是这位二爷。二爷啊，人非常的好，单纯正直善良啊，唯一一个爱好那看见女的就爱，这挺好，说明这个人有爱心啊。夜里睡觉呢，他自己睡一个屋啊，就说几句您就想起来了啊，勾起上回那头来了。 半夜里边，他这屋房梁上坐一老太太，啊，这老太太坐在房梁上面晃着两条腿，很淘气的样子，啊，就跟在海边那个状态似的啊，啊，淌了水啊，房梁写着这边不让淌了水。要不是我的观众，你就听不明白。啊，就说这意思吧，啊，把这二大爷给豁楞起来了啊！这个二大爷这吵起来七八十岁了，那一辈子人家见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儿啊！虽然说岁数大点，但虎老雄心在，啊，不服老啊，干劲十足。嗯，这个跟这个老太太俩人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老太太呢说：“咱做个游戏吧，玩个上吊吧。”啊，上回书咱们都说了，不说什么细致啊，掏出绳子来挂在树上，教他上吊啊。没想到比划了几下没成功。二爷推门出去了，出去之后，这趟街上咱们前文书讲过了，很兴盛，啊，家家死人，每家门口呢都停着棺材，就挨着紧边这棺材里边有人说话，跟二大爷聊天，我不知道你们上回记得不记得啊？
记得
啊，有记得的，一聊天说你进来呀，啊，二爷说你出来呀，你这个聊天它是没有结果的，啊，没有结果的，到最后。二爷说：“我是要进去，我进不去，你扣着盖呢啊！棺材里边直做压花子，想半天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听我的，你就能进来。这是咱们上文书的扣子啊！要是搁一般人呢，就得吓死了。你想啊，咱们也是经常，比如说什么追悼会啊，送个死人，你看哪位的话一鞠躬，死人坐起来，谢谢啊，受不了啊！”但他这个上了岁数人呢，也可能刚才跟老太太聊天的时候啊，有点糊涂了，啊，坐在这儿你一句我一句，到最后很执着，我要进去看看你是谁，我要进去，棺材里那很着急，是啊，很欢迎啊啊，但是你怎么进来呢？哎呀，俩人着急，直做牙花子呀，到最后棺材里边搭茬了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你拿脑袋。撞棺材，只要你撞出血来，你就能进来。可你看人家啊，咱也不知这位什么高人啊，出一主意，人撞吧。棺材外边，二爷直挑大拇哥，好。你看人家这个办法想的啊，嗯，好，那我可撞了。里边说，那你撞吧，啊，你躺好了，别回我一撞，这棺材掉了，把你再摔着。为什么呢？这棺材啊，底下的架着这个两条板凳，这叫财凳，啊，过去有句老话说，人一死了，说这位老爷子寿终正寝，得一善终，什么意思呢？说人呐，过去说最幸福的事情是死在家里边，死在家里边，这老头在炕上躺着，快不行了，孙男弟女闺女儿都在跟前守着，围着老头就等你最后一口气，这是一种幸福。啊，死了之后赶紧把大门拆下来，弄这么两条板凳，这个大门门板搭在上边，把老头抬着门板上，趁着身子还软乎给他穿寿衣，有的时候人还有意识的时候都知道，他觉得这个很幸福，死在自己家里边，因为到最后这个死尸抬起来之后，家里的孩子得过来把这板凳踹了，嘡一脚踢那儿，啊，然后有人拿着柴火拿着一桶水这才进来，这叫进财进水，给后辈儿孙留福，这是老规矩，就怕这好多老人就哎呀，就怕死不了家里边。所以过去江湖人一说有点什么事，我起一个誓，我要是骗了你，让我啊抛山在外死不归家，这是最毒的事。当然说相声起这个事，你千万不要理他。为什么呢？江湖人都这么说，兄弟，这事我要骗你了，让我抛山在外死不归家。所有江湖人一听这样，哎呦呦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啊！但说相声他这坏呀，抛山在外死不归。抛山这个，因为江湖上有黑话，这个抛山呢，其实再念撇一点呢，其实就是结个大手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正字是抛闪，啊，我抛闪在外，就是我结大手的时候啊，在外边，死不归家呢，就是那屎啊不回家。那说相声一说，我对不起你，抛闪在外，死不归家，其实就是上外边上厕所去了，啊！但江湖上这八个字就了不得了，啊！所以 所以说这是棺材底下有这凳子。二爷说我一撞的话我可别给你撞歪了，底下凳子躺下来棺材掉下来那就了不得了啊。里边说没事儿，我还在乎你这个，撞吧。哎，这二爷也不知是糊涂了还是中了邪了，往后站。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沉心服气。哎，太，我来了，当当当当往前就跑啊，拿这脑袋找这棺材头啊，啪撞上棺材里边，叫好。这个怎么这么大的回音呢？这棺材是停在山口上了。咣，这就是这声音挺大，噔一声啊。里边说见了血了吗？外边没搭茬。二爷咣当就躺下了。这个二爷不知你们哪位注意过，前文书咱们说过他是最瘦的，因为他这个体力消耗大啊。啊，他这一辈子你想啊，连正式的娶了媳妇儿，偷偷摸摸交了女朋友，这一辈子啊，反正就吃过点好东西倒是啊，所以他比较瘦，他一瘦呢这个脑子也小啊，而且这一宿没怎么睡觉，你想上岁数人了这玩意儿差一点都不行啊，光一下子晕了，也没出血，光躺着啊。上年纪了，就这一下够巧的，躺着也不动了。棺材里边这个一劲儿喊：“给个信儿啊！我等你不等你啊？到底是怎么着了呀？啊，您言语一声啊！”一直就这么问着，外边一直没搭茬。好家伙，到什么时候呢？五谷天明啊！其实呢，他躺下时候都半夜了。这儿出来转了半圈又撞了会儿，光机躺下跟地上歇了会儿，一直歇到天亮啊，鸡打鸣了，棺材里边不说话了。您也都知道这个哈，不管什么妖魔邪祟也好啊，什么妖精也好啊，这个白天他就休息了啊，晚上上班啊，就跟说相声的工作是一样的啊。棺材里边不说话了，棺材外边睡得很安详啊。天一亮，有打里边高小七起来了。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说了，您各位好好歇着，早上起来我去买点早点，炸点油条，您各位吃，你们这几个上岁数的得吃早饭啊。这才出来，出来伸个懒腰，这儿躺着一个啊，赶紧过来扶起来，一瞧认识，昨儿有他呀啊，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这嫌屋里热吗啊？这个季节不至于啊，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这一晃又醒了，跟地上躺了老半天的了，啊，又接地气啊，缓过来。哎呦，哎呀呵，一睁眼，认识房东这小子，抱着自己呢啊，你要干嘛？不是，这大爷您可能想多了哈，你怎么跟外边躺着呀？为什么打我？没人打您呢，不打我为什么脑袋疼？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进来，屋里说吧，屋里说吧啊！给他撂地上，扶着他，搀进来了，枕头起了，啊，张小乙起了，这几个老头都起来了啊！一瞧打外边给这位爷弄进来了，都围过来了，怎么了？起这么早啊？出去遛弯就迷路了是吧？这是让人给送回来了啊！高青不是啊，我起得最早啊，门也锁着，我这开着出去，我没想到他在外头躺着了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，您怎么了？别跟我说话，我这脑子好家伙晕晕乎乎的，当时磕晕了没觉着，现在可能缓上来不舒服，扶那吧，扶到床上，一会儿功夫晕晕乎乎又睡着了。这几个人呢也不懂怎么回事，那什么不碍事，可能出去早上起遛弯啊，岁数大了磕着了啊，弄点吃的吧。哎，那个我瞧瞧炸油条的出摊没出摊啊，我们这儿那炸油条的他没准儿啊，他是不是单纯炸油条，他凭兴趣炸油条啊， 家里挺有钱，是算是我们这一富二代，炸油条的。要是这两天没事干，就出来炸着玩啊。但是这两天要是心情不好，就不炸。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凭手气来吃早饭，有时候点儿要性呢就能吃上呢啊。要是运气不好，就吃不着油条啊。哦，那行，去吧，老天有眼，保佑你，快去看看去吧。高兴出去转一圈，空手回来了。对不起各位啊，这个时运不旺啊，那个我们那油条小王子没开工啊。那我们也得吃饭呢，你就别着急，咱们家有煎饼，泰安嘛，山东一带爱吃煎饼。煎饼呢有一种就是那个甜煎饼啊，什么玉米面啊、高粱面啊、白薯，拿那个面没发酵之前把那个东西摊出来的煎饼，甜的，发酵之后摊完之后是酸的啊，有这么四五种吃法，甜的、酸的、咸的，还有的卷葱什么的啊，有的特别脆，这都有。现在好像也好多卖煎饼的了哈，当然它跟天津那煎饼果子还是有区别的，它这是当干粮啊。这个家里有煎饼，我那洗点葱，切点疙瘩头，我弄点那个，弄点什么面汤吧啊。上岁数了，喝点稀的好一点啊。行，你看着弄吧。家里有那咸疙瘩啊，咸疙瘩可能就北方爱吃那个，尤其是山东有这个芥菜疙瘩，芥菜疙瘩或者是萝卜，洗完了之后切一切，旋一旋，摘干净了，拿盐把它码上啊，拿盐水把它腌透了，腌差不多拿出来，连这咸菜汤带这个咸菜疙瘩啊，上锅煮，煮到什么时候呢，拿筷子这么一插能捅进去就算行了，捞出来找一篮子，竹篮子也行，哎，或者是铺在凉席上，把它再晾了，收一收水分，这叫咸疙瘩啊，也叫这个什么芥菜头，反正叫什么都有，一般来说叫疙瘩的都啊。有生熟两种吃法，生的那个就是切完之后呢，滴点香油啊，点点醋啊，辣椒油什么的，反正是北方的典型的咸菜啊。我说咸菜是那边人擦口水，我看见了。嗯，我善于形容吃的啊。啊，切点咸菜疙瘩，洗了点葱啊，弄点酱，完事呢，锅里炝锅，家里有那个葱花，切了点啊，切点葱，切点菜，先炒一炒，加点水，然后呢，和点面，和点面呢，都把它擀开了。切成段儿，哎，在上面再抹点油，抹点油拿起一条来，抻开了，扔到锅里，锅里那菜跟汤也快开了，这样呢往里边一放，一会儿功夫煮差不多了啊，临出锅点点油，搁点盐啊，我们这是个美食节目，哎，一人弄了一大碗，拿点煎饼，拿点咸菜端上来，后这几位一吃，提了秃噜的，二爷没吃，怎么呢？没睡醒呢。啊，吃吧，吃完了，喝完了，又沏点这茶。家里没好茶，庄稼院什么茶呀？之前有柳树啊，这个柳树啊，还有别的什么野花啊，还有什么枣树啊，掐了个嫩尖儿，晒干了沏那个喝，当茶叶。哎，另一股子鲜味儿，我不知哪位喝过啊，其实挺好的。沏点这个野茶，爷几个连喝再聊天儿。简短结束完，现在钟点到下午得有一点来钟，二爷才醒。这坐下来了啊，这床不舒服啊，这床睡得脑袋疼。靠心瞧瞧，这冤枉人不行啊！您醒了，啊，醒了，嗯，你这床，你别来这床，跟床没关系啊。您怎么了？怎么在外头睡觉呢？哦，对，我是不是在后边那大屋啊？对呀，应该那屋睡来着啊。因为他们爷俩一屋，他们在一屋，他您自个儿一屋。早晨我开门出去，我没想到您在外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呦，那谁，你有什么吃的没有吗？饿了啊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您想起什么来了。是有点，我先吃了给你们想啊。那有那面又热着吧，面啊，刚才那饭就不重说了啊，面咸菜都端来了啊，吃吧吃吧。哎，端着碗吃这面，就是咸菜 啊，那哥几个呢，连张小乙都过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出事了是吗？
嗯，
这才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了一遍。说我那个睡半截觉，房梁上有人叫我，谁叫呢？有一大美女，多大岁数？我估计有个七十往上。怎么那还是美女？我想年轻时不寒碜。那我是人家来找我来，好像他带我上哪儿玩去，领我出去，我也没理他，他好像让我弄个绳子是在哪儿挂着，我忘了啊。完事我就出去，出去好像是谁呀？邻居是棺材是哪儿？有人喊我，聊会儿天让我撞哪儿？我忘了，我就躺下了。啊，话说完了，都安静了。张小乙，瞧瞧各位，列位。是到了泰安了啊，再往前曲阜，离着孔圣人的家很近啊。万没想到圣人家的附近也能出现这些事情，我现在很感慨，就咱们这一路出来呀，没有一个地儿是太平，我倒觉得咱们应该呀换个方向，因为咱们这些人其实更适合去雷音寺取经。唐僧爷儿几个也是这个状态，跟咱们一样是吧？以后咱们不行也取经去得了啊！到时让如来佛祖封咱们点什么官儿，我也来那个跟唐僧一样，我那个什么论坛功德佛，以后我就负责论坛上的工作了啊！这几个老头说：“这别瞎说了啊！老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琢磨琢磨，是人呢是鬼啊？凡能坐在房梁上跟我聊天，你琢磨那是个什么人呢？是吧？”是不是又闹妖精了呀？啊，不管是不是啊，那反正万幸呗，您没事吧？是吧？得了，吃完饭没事，咱们就走吧。高青站起来了，门也没有啊！你们走我怎么办呢？是吧？我们这村里边家家死人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我们这儿也没有这老太太坐房梁上游戏玩耍呀。说你们走了，半夜他来找不着老头，我哪给弄去？是吧？我哪知道你们四个老头谁勾得来这老太太的啊？那哥仨嗨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啊！二爷说：“我也不认识他呀。”高青说：“这样吧，啊，几位，我这个求您各位多住几天，啊，第一来说人多力量大，第二来说呢，瞧您几位各顶哥这个状态也不是一般人啊，您各位帮忙给我安安宅子啊，万一咱们能把这事儿平了呢，我也能过个踏心的日子。”人家话说到这份上，你说你怎么忍心说咱们走啊？得了，那就待着就待着吧啊！但是一琢磨，晚上最好找个人跟二爷一块儿睡，啊，有个帮衬。那怎么办呢？大爷说了，我跟他睡，我最疼我兄弟了啊！这个他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受不了，我跟他一块儿睡，万一夜里来老太太回来，我喊救命啊！好，您这岁数最大了，能喊出来就不错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最后说那就得枕头，因为枕头呢它不是人呢啊。孩子站起来，有话说话，别骂衔接啊。不是少爷，你跟妖魔一党啊，因为你了解他们怎么回事儿，而且真有什么妖魔鬼怪的，他你不怕呀是不是？行，你这样吧啊，你跟那个二爷一块儿睡啊，晚上你惊醒点啊。那行吧。就这一折腾啊，天就快黑了啊。到了傍晚接着做饭吧，晚饭咱就不说那么细致了啊，因为我一说的可细致了，说什么说还是吃那个。你们说看个交响乐能这么搭茬吗啊？看个芭蕾舞能这样搭茬吗啊？简短接说吃晚饭，晚饭吃完了，天不早了，睡觉吧。小枕头跟这二爷又上这屋来了，啊，爷儿俩你也不困，我也不困，开始是抱着肩膀坐在炕头这儿聊天啊。那个二爷爷啊，聊会儿天吧。想听什么呀？就是您看您这一辈子活的岁数也长，您有什么露脸的事给我说说。打十五那年给你讲，好， 家伙，这辈子祸祸多少人这是啊？讲吧，自己的初恋是怎么样的？初恋的时候是怎么看上初恋的姐姐？啊，结婚的时候是怎么看上伴娘的？啊，村里边大姑娘小媳妇怎么爱自己？哎呀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说的眉飞色舞，小枕头都听傻了。啊，一直说的那个，咱们前文书讲过，有一个女的爱他爱的不行了，半夜得上山给他采蜂蜜，让狗熊把脸舔了啊。说到这儿啊，小枕头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二爷，你就是那妖精，是吧？你太厉害了啊！行了，跟你说说，我也痛快痛快吧啊。说多长时间呢？最起码得够两级坑王驾到的。说差不多，老头也累了。你看昨天晚上没睡觉啊？啊，行了，我躺会儿吧。哎，躺会儿吧。一张床，爷俩打通腿儿。什么叫打通腿呢？这个脑袋在这边，这个脑袋在这边，哎，交叉着睡觉，叫打通腿儿啊。当然，这种睡法呢，有利有弊。他床要是窄，一定是这么睡的好一点，可就怕有人那个脚要是味道不好的，对方容易睡得比较实在一些。嗯，枕头还好啊，枕头是妖精啊，啊，你想他怎么着，荞麦皮他不至于臭啊啊，睡吧，老头脑子冲这边，枕头脑子冲这边，爷俩躺下睡觉。小枕头呢，其实现在已经修炼成人形了，但他呢，他跟咱们这个人呢还是有区别。他所谓的睡觉其实也是一种修炼啊，因为从物体修炼成人形，他一定要模仿人的各种状态，甚至包括这个睡觉。但他那个睡也谈不到说睡得多实在了，多踏实了，怎么个休息了，他不睡也不睡啊，无所谓。老头是真累了啊，躺那儿了，枕头冲这边，也闭着眼，嗯，睡。但孩子心里有事儿，准知道。为什么呢？这怕那老太太来啊。而且睡之前告诉了，就坐在那个房梁上了啊，躺这儿，时不时的就睁开眼儿，看看那房梁。啊，几点躺下的呢？按现在钟点说，爷儿俩睡的时候就得有晚上十点多了。啊，隔一会儿一睁眼看，隔一会儿睁眼看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老头打呼噜。小孩睡不着，睁眼瞧瞧老太太在不在上面啊？直勾勾看着，他也不困，看着看着，他不能老是往上看的是吧？看看老头啊，睡得怎么样？啊！你知道干这玩意儿多开心呢？挣钱不挣钱的都不重要。枕头是个小孩儿啊，这么高，老头呢瘦高个儿，所以说打通腿睡的时候呢，他这个脚到不了老头脑袋那边，这个能听得懂吧？啊，所以说那边床头啊就空出来了。他这么一低头的功夫，床头那儿坐着一老太太。要是脚特别长，老太太坐脚上就知道了。他小孩儿，他全是腿就这样，啊，看看，呦，这才瞧见，啊，坐一老太太，啊，这老太太，慈眉善目的啊，但是你表情再和蔼，这个点儿他也受不了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说街上问个道，老太太啊，客客气气的，孩子多大了？这行，这个半夜，而且提前说了闹妖精，这谁受了啊？枕头噌就起来了。妖怪啊！这老太太就是一句话，一道红光，没了。二爷坐起来了，啊，怎么了？妖怪哪儿了？跑了，搅和我睡觉。多不讲理啊！他以为他闹着玩呢啊！哪有去？我说刚才就坐这儿跑了跑了，那现在呢？那您睡来了我再喊您啊。什么样的你老太太啊？那头发是那样梳着的啊，后边梳了一卷儿，还别个簪子，嗯，头发花白的，然后就穿的什么红裤子绿袄啊，什么什么样啊？嗯， 老头想了想，
这换衣服了今天。我瞧那不是这个啊，这是捯饬好了找我私奔来了，这是啊。啊，您睡吧睡吧，等奶奶来了我再喊您啊。嗯，跟人客气点，哎，就睡觉吧睡觉吧。到天亮，起来了，都起来了，啊，到前面这个堂屋这儿就是客厅啊，坐在这儿了。昨晚怎么样啊？沈腾说行啊，昨儿中宝了啊，那个本来以为不会有的，结果没想到睡半截开奖了啊，来一个二奶奶啊，怎么还叫二奶奶？这找二爷来不就二奶奶吗？啊，然后那什么，我喊了一嗓子，他就跑了。说什么了吗？什么都没来及说啊，我就喊了一句妖怪，他就走了啊，一道红光不知去哪儿了啊。那就先吃饭吧啊，就剩吃饭了啊，高气儿准备饭吧啊，准备饭准备菜啊，沏茶啊也行，原来他们家也没这么些人，不热闹，现在有生活的气息。嗯，吃的喝着，大伙说看来是有问题，要没问题的话这老太太哪来的，是不是？高小青你再想一想，街坊四邻有没有老太太说我们这老太太真不少，但是最近都死绝了，好几家都灭了门了啊，没不可能是，那这老太太是谁呢？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你们更不能走了啊，咱们就跟着踏踏实实的吧，多顿把妖精除了，多顿拉倒。嗯，吃饭吧，晚上还这出，等着吧。等了两天咱们简短结束啊，这两天晚上老太太没来，二爷这心情就不太美丽了，怎么没来呢？是不是吓着他了啊？枕头你没有说什么过激的言辞吧？枕头说没有，就喊了个妖怪啊，你应该喊奶奶才合适呢，你这个不礼貌，人家不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得让他来呀。张小乙乐了，列位玩笑说玩笑，确实得让他来，你说他不来咱们跟这儿待一辈子也不是事儿啊，咱们还有事儿呢，咱不能老跟这儿等着呀，等个三五十年这算哪一道啊，是不是？那怎么能让他来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开会呗，几个老头啊坐在一块儿，因为前文书咱们讲过，一进泰安，大奶奶说了，我到泰安我不能说话，为什么呢？我不知谁去过泰山，泰山上是天下神仙最齐的地方，你所说的出来的神仙在泰山上都有神位，包括中国的历代帝王能够在泰山封禅大礼，那是了不起的君王，所以说这是一块了不起的地方，在这儿说一般的妖魔邪祟啊不敢闹，大奶奶都说我得谨慎，那儿神仙多啊，我不说话。他不说话，剩这几位凡夫俗子加上一妖精小枕头，就得他们几个人商量怎么办，怎么能让这老太太再次现身，还得来，来了之后是人是鬼是妖精是什么，咱得问问他才能把这事弄平了。商量来商量去，张小乙乐了，那个二爷啊，咱们是不是得让他出来呀？ 对呀对呀，得问问呐，是不是啊？是多少岁数，住哪儿啊，是有爷们儿没爷们儿，是吧？有人疼没人疼，有人管没人管啊，在这儿万一比如说家里人欺负他，咱们带着他一块儿上南京，行了可以了，
够乱的了啊。所以现在最要紧的事儿，咱们得让他出来。二爷点点头，小乙你说的对，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再次出来？我是这么想着，他肯定是吓着了啊，我是他看咱们这人也多啊，这孩子那天闹了一嗓子，老太太害怕了，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个毛病就得出在您身上，只有您能让他出来。
哦，你说我怎么能让他出来？
二爷，有一个名词叫色诱。嗯，愿闻其详。你告诉我怎么能做到这个事情啊？你给我讲一讲。您这样晚上啊 因为现在这天儿，你说凉吧也不凉，说不凉吧，其实夜里也挺冷的啊。晚上您在您睡觉那屋啊，洗澡。哎，我们把屋弄得暖暖乎乎的，来盆热水，您跟那儿洗澡，啊，不是我捧您，就您这岁数啊，就您这个皮肤这个状态，比我们看着都好啊。哎，水盆里一泡，老太太一瞧，不定多开心了，啊，她准得来参观来，啊，到时候咱们再拿住她一块儿再聊聊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现在就晚上吧。晚上啊，这个到晚上，我要不要先试一试？哪有什么可试的？不是我这个，哎呀，捉妖心切啊！还得教您一办法，我们提前给您准备一根红线绳，准备一个做衣服的针。这红线绳打这针眼上穿过去，您藏好了。如果他来了，我们都不出现，不惊动。哎，您跟他聊天，然后呢，您想方设法把这针别在他的衣服上。万一他们跑，我们后边倒这线，倒这红线也能找着他。那就得等他脱了衣服才能捏得上。这那看您的心情。可爱的二爷，好吧，啊，准备吧，啊啊，这一天，二爷没别的事儿了。哎，自个儿跟那儿倒磨着，想见面怎么说啊？你好啊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最近一切都好吗？哎，你怎么称呼啊？对，呵，自个儿倒磨，自己揣摩这个表情、语气、态度，排演了一天。到晚上啊，给那屋啊、门啊、窗户都关好了，因为这么岁数，你真冻着它不合适。先把屋里弄得暖暖和和的，这儿就做开水。那年头洗澡不像咱们现在似的，家里有洗澡的地儿。当年洗澡不容易，我印象很深，就包括我小的时候，天津啊、北京啊，好多人都是到快到春节了才跑到澡堂子去洗一回去。那会儿人多，平时泡澡堂就是老头儿、老大爷们，没事早上起来跟家就出来，带着饭上澡堂一待一天。那会儿也便宜，几毛钱块钱的，待一天跟这里边连洗，再喝茶，再睡觉，一玩玩一天啊。所以说到了张小乙他们这会儿呢，在家里洗澡还是很麻烦，准备一大盆，那挺大的盆，这就做水，一盆一盆烧水，烧完水搁在里边，这儿伺候着二爷啊，说您宽宽衣啊，我来啊。好，二爷真行啊，这个我要不要都脱了？不用，您就光膀得都脱了，得都脱了啊，显得真正啊，那脱呗，那就啊。好，老头啊，脱个一丝不挂，跟热水里泡着啊，呵，把那水往身上拍，都走吧，去吧，别搅和，快去吧，啊，那什么，这儿有那线团子，上面别那针，给您搁在这个床头里，这枕头边上，我知道，甭管，去吧，都走吧啊，哎，行，嗯，都出来了吧？现在重点说呢，刚晚上啊，8点左右，也就是。人都走了，走了可没敢睡觉啊，都等着他，不知这屋发生什么事情。走了，二爷自个儿一人跟这水盆里边泡着夜里11点，都快泡糊弄了。糊弄，我不知您两位哪位会写这字啊，糊弄其实就皮肤泡皱了啊，都快泡糊弄了啊。撩着水还来不来呀、啊，来吧，你看看我多白呀！来呀！正说着呢，身后搭茬的，嗯，是挺白。一回头，这盆呐、啊、搁在这个屋子正当中，这床在身后头，他跟这里泡了，他以为人家打门进来呢啊！他这才一回头，老太太坐在床上这儿，盘着腿儿啊。是挺白，哎呼呼呼呀，呵呵，在这盆里一转身儿，啊，扶这盆沿儿啊，哼，看着这老太太，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老太太， 哎，这头脱衣裳我就来了。我跟这都看了半天了，哟，怪害臊的。你这事儿闹的，你这两天怎么没来呢？这两天你们这儿闹腾，我害怕没敢来。啊，是是是，你水还不凉。太太说凉不凉的你差不多了啊，我看你比刚才下水之前可胖多了啊。嗯，你都敷能了，来，这出来吧，这么大岁数了啊。这是不是一扬手，在这个盆边上啊搭着一个像毛巾被是什么东西，当年没有毛巾被，就类似这个，就是粗布织的这么一玩意儿啊，拿起来了，快起来吧，快起来吧啊，我扶你出来。哎哎，呵，这怪害臊的，这是啊。嗯，老头接过来裹在身上，老太太搀着他啊，打这儿出来，坐到炕沿这儿，二爷拿这擦啊，你看这事闹的啊，哎呀，这我想你好几天，你挺好的是吧？啊，我是挺好的啊，那什么你也挺好的，我还行，我还行。哎呀，你说你刚才来你不说一声，要说一声咱们一块洗一会儿。那盆小下不去，你现在可以洗了吧？啊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踏踏实实洗个澡啊，这水还挺好的啊。来来，把外衣脱了吧。啊，老太太脸都红了啊。哎呦，你这样的可不多见呐、啊！你也不问我是谁啊？万一我是个妖精什么的呢？嗨，那都不重要啊！我活到这个岁数了，你真是的，我也就是没跟妖精睡过觉，不叫事儿。说着话，拿着手一搭这老太太肩膀，老太太娇羞满面。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，不忍心观看啊。但是老头啊还是存了个心眼儿，他坐这儿，老太太坐这儿，这一搭肩膀啊，这手就下去了，因为那头直那放着那线团子跟针呢啊，一下拔起来顺手就给别的这衣服角这儿了啊。这那什么，咱俩聊会子呀。哎，聊会子。嗯，那什么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你问虚岁啊实岁啊？我得问实岁，用虚岁就大一岁，显着大啊。那个，你虚岁实岁，你这样，你往小数说，实岁多少啊？1800。女大三抱金砖。好，你比我大的可不是一两个成了哈、啊。行啊，孩子们挺好的呀，没有孩子啊，我们还是大姑娘呢。哎呦，那我还是小小子呢。哎，你瞧这玩意儿哈，哎呀，很难得啊，你是个黄花大姑娘啊，我是个金针大小子啊，你看我也是一个人儿啊。好好听说，别闹。你这个态度特别不满意。你要不说你这天你说干嘛去呢是吧？听听书那个多痛快啊。后俩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哪儿也不挨哪儿，跟着聊天正说着呢，床后外边都是人呢。你想啊，谁踏实给一老头泡水里边啊？张小乙、高小青、小枕头，这仨人啊，开始说呀，咱们听听，找一节骨眼儿啊，咱们好冲进去。到最后，仨人一琢磨，别找节骨眼儿了，越听越下道啊！一会儿真发生点什么事儿，不好干了就啊！来，咱们走吧，来拿妖精！说了一声拿妖精，推窗户的、推门的，哗，全进来了。就这老太太一道红光，啪！没了，踪影皆无啊，地上就放这盆水啊，这儿作为老头陪着毛巾被，表情有些沮丧、嗯、三人进来了，您没受伤吧？管我呢。 怎么呢？就坏了我的好事啊，赶紧追，跑出去了。这个一道红光啊是奔这边走的，就奔这方向追。好家伙，追吧，这方向是哪儿？是这家的后院。有打前院出来就奔后院，仨人噔噔噔噔噔噔噔追到后院的院墙这儿了。还得说这个小枕头拿手一指，在这儿呢，院墙根儿这儿，墙根儿斜插这个针，针上甩这红线，哎，墙根儿这儿，在这儿刨吧，可能在下边呢。高琴说刨，这是我们家院墙啊，这一刨就一大片，哗啦啦，刨完之后还管给气上吗？张小乙看看谁家院墙，我们家的，你气啊，你们负责刨，因为逮妖精也是为你逮呀，是不是？行行，刨吧刨吧刨吧，拿铁锹拿镐咣咣刨啊，跟这儿砸出一窟窿来，地上又挖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说明了这个老太太是从这儿走的，在地底下吗？没有，从这儿出去了，往外一走，不知怎么着，别了一下，这针掉下来了，掉到这土里边，或者说是顺着土遁走的，反正底下是没有。拿着针，拿着线，回来了啊！回来俩人，高青呢，跟这归着那墙，进屋吧啊！二爷爷穿好衣服了，出来了。坐在外屋这喝着水，若有所思，情绪看着不美丽啊。这老哥仨还劝呢，怎么样呢？白着呢，可俏皮了啊！我们聊得好着呢啊，比我大几岁，大几岁，大几岁嘛，是不是？那是大几岁嘛？啊，大好几个朝代，这是。嗯，聊天吧。接着开会吧，哈、啊！大伙儿坐了一块儿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啊，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，尤其是二爷，就没有你们这样的，知道吗？你们就不知道我的策略，我一个人我足可以应付了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我说差不多了，我就三下五除二，我咔我就给他逮着了，我，你们一喊他跑了，这仨人瞧着他，您真不害怕？那是个妖怪，还不管他那个去了，是不是？不是你们说最起码这么一闹他就没有了，他不敢再来了吧？别别别，有一回就有两回，是不是？咱们再等一等，一定还会再回来的。你这事儿闹的，你这坏我的好事啊！聊吧，啊，晚上说再等一等吧，晚上没来，转天再等等，转天也没来，一等等两三天，张小乙说这不行，还是这句话，咱们等到什么时一站？还有一个打日起他跑了。妖怪吗？一看害怕跑了，他跑了，咱们跟这儿待着。可是咱们要说走，高小青也不干呢，对吧？所以得想个办法，还得让他露面。你说怎么办呢？大伙商量吧，啊，商量来商量去，高小青乐了，我倒有一好主意，哈哈哈哈，我不知道行不行啊，我这个反正我也是一个粗人，我这瞎说呀。你说什么办法？我有一个计策。四美色诱，四个老头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这仨说我们对这个事儿不是很感兴趣啊，我们可能也帮不上忙。不是你帮上忙帮不上忙的，那最起码赶上了呗，咱们是一回事呗啊。那什么，我这主意是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看来这个老太太呢对老头是很感兴趣的。我们这院子呀四角四方，干脆今儿晚上啊，四位老爷子您每人脱一光膀子，一个人呢站一个院墙的角，我认为一定会把他勾引来的，好不好？成不成就这一回了。如果说这一宿他没来，那咱就拉倒了，明儿天亮我送您几位登城上路，我也不麻烦你们了。这个老头说，那等到天亮要是冻死俩，想走也走不了了呀。咱们这儿前半夜到前半夜说成就成了，不成拉倒，你们走了他真来了，来一万妖精给我吃了，我认头。哪有那么些妖精啊， 那试试吧，得嘞，晚上吃饭吧。晚上热乎乎的，弄点汤面啊，吃饱了好干活啊。天一擦黑啊，四个老头就脱褂子，脱一光膀子，得了，发昏当不了死啊，卖牌卖牌吧啊。这里边最可怜是大爷，岁数最大啊，四个人脱一光膀子，给扶到院里去啊。哎，我这就快站不住了啊。老二说这不叫事儿，这个啊啊。三爷跟那儿呢，一边喝着酒一边站着。三爷好喝酒啊，这几个人都站好了，等着吧。现在钟点说到晚上十点啊，大爷一举手，列位，我是那个妖精，你们把我拿住得了，我实在是坚持不了了，我清鼻涕都下来了。要不你们就弄死我就得了，那快搀起来吧，搀起来吧，搀起来吧啊！给四个老头搀进来，那仨还好点，尤其大爷，啊，怎么的，眼眶都青了。你好家伙，80的老头脱一光膀子，院里跟外边站着。老头说：“还不如你们打死我好呢啊！赶紧吧，切点姜吧，切点姜，弄点红糖水。好家伙，我要死了，赶紧啊！切点姜。”撒点红糖，拿开水弄开了，给大爷喝，连这个高小青家里过冬的棉袄都翻出来穿上了。到早晨天亮还是感冒了，浑身直哆嗦，这谁出的缺德主意啊？高小青害臊都不行了，怨我了啊！你这玩意儿，这老太太也没勾得来，还搭你老头去啊？那什么，这怎么办呢啊？张小乙瞧了瞧，小青来，得找个大夫。抓点药，因为我们这四个老头我带出来我还得带回去呢，真有一个半路途中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没法跟人家交代呀，又何况说走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真是像一家人一样有感情，我真看着心疼啊，也怨我，我也是混蛋了，昨儿你出这主意我还不如我去呢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不让你去，要说要是你去我们也能去吗？是不是？咱不是这老太太喜欢老头吗？是吧？那就别废话了，行了。那什么，你们这儿有大夫没有啊？大夫是有，找过郎中，但是咱们村可没有，我得出去找去。出去找是，嗨，我们这儿，我跟您这么说，那这十里八村就有一个郎中，他还挺忙，家家请他。我去吧，去要实在不行的话，他来不了，让他抓点药。老头这也没什么大病，冻着了，抓点什么药发发汗也行啊。那你快去，快去啊！能来最好。如果说大夫来不了，你就赶紧，就抓点药，抓点药回来，咱们就熬药啊，得治好。行行行，你甭管了，甭管了。嗯，这几个人跟家照顾大爷，高小青收拾东西，往外就走。走的时候是早上起来8点来钟去的，中午之后才回来。那会儿他也没有现在说什么各种交通工具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就走着走，尤其这穷人家啊，到了午后才回来，拿着2包草药。回来了，哎呦呵，太好了啊！那到那儿去，人家给开了药了。我到那儿就说：“这个，你们这老头啊，这真不好，那么不好的。”人说：“没问题，吃了这就行了。”啊，那行了，你给我吧，还给你留着饭呢啊！高青那儿吃饭，这儿赶紧拿那砂锅熬这个药，熬完之后倒到碗里边，稍微凉一凉啊，凉一凉，一会儿再给这个大爷喝。差不多了呢，三爷过去端着药去了。三爷啊，晕晕乎乎的，为什么呢？三爷俩也好，一个是好喝酒，一个是好念书，有点书呆子啊。这喝酒呢，还喝凉酒。过去有这么句话说：“喝凉酒使脏钱，早晚是病。”就喝完凉酒到上岁数啊，手哆嗦啊。现在可能也没这个了，但跟喝凉啤酒是不一样的啊。过去喝酒就讲究喝热了，温热了喝，说喝凉了之后不好。这三爷就是手哆嗦，就端这药去，我端去，我端去啊。端去吧啊，他跟大爷最好，心疼哥，我去，我赶紧给端药去啊，端这药啊，往这屋里走啊，就都闪开了，闪开了，闪开了，也弄你们一身啊。越着急越哪嗦，我不知哪位手好哆嗦啊，啊，有的是哆嗦是不由自主的啊。而且你越想让他别哆嗦越来劲儿，往里边一走一着急，腿底一发急，手底一哆嗦，咵，这药就泼出去了。 这碗拿着可没动，碗里边可干净了，所有的药啊全撒出去了啊，这点药有打碗里出来掉到地上，刺啦一下子一股子火光，所有人都傻了啊，那年头是没有汽油啊，什么药掉到地上能起火光啊，啊几人都愣了。张小乙看见了，倩儿别吃饭了，过来，这儿正吃着呢啊，怎么了？你撂下撂下。哎，什么事儿？药哪儿抓的呀？就我们这儿那大夫那儿抓的呀。你怎么跟他说呢？说我们这儿有一大爷就晚上勾引老大妈，然后不是勾引，就是就四个老头一块儿等人家老大妈，然后人家给开的这个药。你在路上这个药掉地下了，或者说谁给你换过什么？没有啊。这大夫靠谱吗？好，我们这儿十里八乡就这一个，人家家祖辈干这的，啊，打他爷爷就是干这的。我跟你去，咱俩去一趟，我得见见这大夫，有问题啊？你们给大爷再弄点热水喝，拿着刚才那药什么都别动啊，也别喝啊啊！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，咱们这儿到瞧瞧这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有问题。哦，那行，那什么枕头，你看着四个老头啊，我跟你走。张小乙、高小七俩人往外走，找大夫去。家里面呢，就剩四个老头。剩一个枕头，大爷那儿不好受，感冒啊，盖着被喝热水，那仨跟这坐着啊，小枕头来回伺候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二爷说那什么，哎，刚才那茶叶我看都没味儿了哈，你泼了吧，泼了做点水，从七，哎，把刚才那大壶拿出来，里边的叶子全倒了，又涮了涮，拿着奔厨房。到厨房一推这门，正当中有一个桌子，桌子上放着那些什么之前弄好的咱们说的野山茶什么的啊，到这儿把这壶放在桌子上，打开盖往里边抓这茶，抓了三把茶，觉得差不多了，扣好了，拎着往外走，因为这个炉子在外头呢啊，他进门的时候是一推这门直接奔那儿去，他回来的时候得往外走，这门在这儿啊，突然觉得这门后边有什么呀？嗯，走到跟前一拉这门，看看门后边，当时一愣，哎，怎么呢？门后边绑着高小七儿。七儿，小七儿，哪儿去了？到树后边一瞧，没人。正纳闷呢，有打身背后娇滴滴的一句话：“您找谁呀？”姑娘再转身，跟枕头面对面，小枕头往后一退。咱们前文书讲过，他身上带的一个东西，有一只小鸡鸡。就这只鸡有打身上下来了，噗，站在原地，一人多高。仰着脖子咯咯咯的叫，就这一叫，姑娘一股红光啪这一出来，正好就落在僵尸的怀里了。僵尸一把给抱住啊，搂住了，往肉里这一掐，红光当中现了原形。